欢迎回到毛之音，今天是我们的毛孩聊天室。那嗨，大家好，我是 Hugh。
Hello， 我是兽医师 Josh。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现在应该逐渐都有需求的，叫做到府看诊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到府看诊的专家，安家行动宠医 Fur Kids 的院长郭醒吾兽医师。我们欢迎郭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为什么你要跟我们取跟那个姐妹的姐妹品牌的名字？
他们先取好的，
对，人家是2019开始的，
对，我们是2019开始的。
你们已经今年是第五年嘛，对不对？
对，今年第五年了。
哦，
对，
才三年。
那我们会取 Fur Kids 的原因呢？是就是因为 Fur Kids 是毛孩子嘛？对对。那当然，因为我们做到府兽医啊，当然是希望跟就是宠物他们越亲近的感觉越好。所以就是当初想在注册官网的时候，就是想说 Fur Kids 这样顺口。对，
那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
中文名字安家，安家的意思它是安心在家，安心看诊。那我们当初也是想说，想要取一个顺口一点的名字，然后让大家被记住。
这真的很好记耶。
所以你们是台湾第一家做到府看诊的兽医院吗？
对，应该是说台湾他们到府看诊其实一直都有在做啦，但是是很零星的那一种，比如说兽医师跟这个对客户是旧识了，就是说本来就认识，或是说他们住在山区，然后有些兽医师我听到耳闻，有些兽医师其实做10-20年，就是说到府这件事，但他不会把它拿来当做一个主要的项目。对，他不会拿来当做一个主要的项目。那像我们是真的是算是台湾第一间就大力宣传、
就是、
做到府
到
对只做到府
的专门店之类的专门兽医院，
对对对对对、嗯、对专门兽医院，对对对。
好、okay. 那我们先来聊聊郭医师本人好了。郭医师为什么想要当兽医啊？这是我们每次新
来
来宾都会问的问题。
怎么会想不开？
诶、欸、那我先了解一下那个 Josh 是 Josh 吗？对，
是。
我其实
没有，很多人都是从小就想要当兽医，可是我其实不是，我知道我喜欢生物，我国中、就是国中、高中都是生物，都是我最喜欢的科目，然后所以我大学就是念生物相关，我是念生化，然后因为我是在美国念大学的，然后美国大学就到实习嘛，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我生化念出来要做什么。我很讨厌实验室，所以我知道我不想去实验室，可是就是工作能做的选项太多，这不知道怎么选，然后我就去实习，然后我第一家实习的地方就是动物医院，然后我就整个爱上，我就喜欢跟动物相处啊，然后帮动物解决疑难杂症啊、然后因为我不是个能做，我不是坐得住的人，所以我真的坐不住办公室的生活，然后兽医院就是很符合我的心态，
就是可以跟人互动，跟动物互动这样。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直在动的状态，一直是站着、坐着、跪着、趴着，然后就是一个随时处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就喜欢上，然后我就自知尽力的朝这个方向前进，然后最后成为兽医师。
哦，了解了解。我自己的话是那个小时候其实还蛮喜欢动物，可是我喜欢动物是那种像 Discovery 或是国家地理频道那一种。
是。
就是我喜欢看动物他们在干嘛，就好奇他们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些举动，或是说他会比如说那个大迁徙好了，我就想说诶、欸、为什么他们会需要大迁徙，他们哪来的一些感觉或本能需要促使他们去，
所以是科学型的喜欢
动物。你有没有看到，然后发现为什么大象都会去大象坟场塔下去死掉，我每次
类似对
我每次看 Discovery 都会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会同意就是走去那个地方。
然后你找朋友啦，你们都喜欢看这种，
我小时候也超爱看，
我就没有共鸣，想说这有什么好讨论，我就看到吸收这个知识就好，我没想要知道为什么。
对，小时候是这样子啦，可是到后来高中的时候，真的喜欢，觉得说好像可以以这个为目标，是因为那时候养了一只狗啦，然后当然在5年前过世，反正就是那时候养了一只狗，然后有参加台大兽医，台大那时候暑期会举办给高中生一个营队，对。那参加这个营队之后，就对兽医这个就好像就比较深入了解到底在干嘛了，对，然后对其他的科目刚好也没那么有兴趣嘛，可高中生好像都是这样嘛，就对这个稍微有用排除法，哦，我喜欢这个， 然后对其他的稍微没兴趣，然后就一一删除，然后就留下了。嗯，那我应该就是对兽医比较有兴趣吧，所以那时候才会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子。
那也是蛮厉害的啊！你高中发现喜欢兽医，就真的考上台大兽医系是吗？
就
没关系，这是你的荣耀，
我们帮你说。
因为他刚好偷偷他是在台大的营队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了吧，
顺理成章。
对，有些同学也是这样子啊，对，
也是厉害啦，
也是透过营队，
嗯，也是透过营队，所以那营队大概有四五个同学都有参加那个营队，
所以这是招募学生的好方法呢，参加让办营队。就是
应该很多人都对
喜欢的，
很多学生可能对兽医这个产业没有那么清楚，然后透过营队可以
了解工作内容。
对 对，因为它不像什么工程师什么什么，就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干嘛，就是写程式啊什么什么。兽医比较，
所以这个营队现在还有持续在办理吗？
有，你想，而且还多了最近几年还多了小兽医，就是专门给小学生。
欸、我侄女参加过这种活动、欸，哎。我不知道，就是我侄女四岁五岁的时候就参加过，对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是什么组织办的，然后反正在台湾台北不知道哪个地方，然后就去假装手术啊，假装看诊啊，带那种小小的听诊器，
应该就是对，应该是兽医师办的。现在很多公家或是私立单位都会办，
还不错啊，也给听众有个参考啦。就是你就是很多很多问说为什么当兽医，很多都是先从喜欢动物开始嘛，可是喜欢动物跟当兽医好像也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所以透过你像说这种高中的营队，那可以更了解兽医在干什么的话，也许对未来的职涯是有帮助，然后选学校选大学是蛮有帮助，所以这是算是一个非常好的 information 提供给我们有兴趣的听众。那再来就是要问，那兽医师毕业之后是直接就做看诊服务吗？还是你有先去兽医院当医师？然 后
你说看的是到道府看诊这件事情吗？
对，就是直接做道府看诊，还是有在兽医院当过住院医师之类的？
嗯，对，我在外面大概待了两年多啦，就是说一般也是在一般动物医院看诊，然后都待了两年多。因为我觉得道府兽医它需要有一个特质，是说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沟通。这是跟一般兽医师可能在诊间，因为一般在诊间可能三十分钟就算很长嘛，但是道府的话三十分钟算是最基本，就可能三十分钟一小时，然后有时候久的话一个半小时，所以比较需要知道的是，而且他通常道府兽医他可能之前有就诊其他医院的经验，对，所以主人他对于医疗通常大部分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对，那你可能需要看是他之前的报告啊。去讨论说他之前发生的事情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道府兽医
这些报告是他们事前就要先给你的吗？还是你现场才看得到？
其实都可以、欸、如果他想要先传给我的，比如说有些主人他假设啦想要评估安宁治疗或是安乐，那可能就会先线上传给我，然后我们道府线上先稍微了解一下状况，然后道府再详细讨论说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能做，对，或者说评估这种状况大概如何？
看诊的细节我们等一下再聊。
Okay.
我想要先问，那你怎么从就是一般的兽医院的医师走向成立就是行动宠医这样子的道府看诊的服务呢？
嗯，当初是觉得说有这个市场，对，或是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因为其实我们在一般医院看诊，就是看到比如说他在换包扎好了，换伤口，或是。很紧张的猫咪来医院只是为了要回诊稍微确认一下血检，那抽血的过程可能三分钟，但他来医院前他需要做的前置作业或是后续的一些情绪的安抚，有些猫咪他去完医院他两天就不吃饭了，对，或是说他去医院之后他会有紧迫，会就是下面尿道症候群之类的，对，就猫咪的他会开始血尿之类的，所以我们当初是觉得说有这个需求啦，那我们参照说诶美国和香港好像都有这个需求，但台湾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你要讲讲看美国现在道府看诊是很流行的吗？很多吗？
很多耶、欸、超多的。我那时候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就我在南加嘛，所以南加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所以
对，
宠物也很多，然后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就还蛮多行动兽医来我们学校生人的， 对，然后他们其实还蛮多都跟郭医师一样，就是安乐跟安宁治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
需求，
需求，对，然后很多都是也会都会处理熊猫，对，就是熊猫来动物医院都会爆炸，可是他们在家里主人都会说他们现在很乖，但是是因为进外出笼到了医院然后就变凶，对，所以他们就会希望就是、能走入家中去缓和这些猫咪的情绪，可以做比较好的看诊。
所以在美国道府看诊的历史悠久了，
就
是你在念兽医也应该有个
十几年，十年多了，对，
十年多，就是你在念兽医的时候就有人去你们学校招募，就代表他其实在你念书前就应该有一阵子了，
对，
哦，那在美国其实很久了。
那 我好奇说那个美国兽医他们的医疗车的比例高吗？就是说他们有医，就因为我看有些节目啦，他说他们会有医疗车，因为我没去过我不了解，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些上车上会有一些设备，比如说血检啊，或是 X光。
我们学校，因为我念的兽医学校在南加，然后我们学校有，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有两台医疗车，然后医疗车上是有血检机，然后有手术设备，然后是两桌啦，两个手术桌，所以在车上是可以做行动结扎、行动检查，然后什么疫苗这些都可以做。然后我最近 FB 一直会碰到的广告就是，也是行动宠医的真人广告，然后它就是很多像面包车一样的小型的车子，然后里面就是什么都有，就是出车就是助理跟医生，然后车子里面就是除了结扎以外，就是验血啊、抽血啊，然后什么什么东西都还蛮多的。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想说是不是要做一个医疗车啦，那后来发现台湾的那个地形不是很适合，有时候我们找停车位啊，可能绕去外面找20分钟、15分钟都不一定。
如果是在台北市区，应该很困难吧？
对，非常困难。
有钱
也停到
位置。
对，
对，我们跟香港的形态可能比较接近。
所以香港的形态是，
我听他们也其实跟我差不多，因为我们都在市区里面嘛。对，就是居住的环境非常的拥挤，那从动物园的密度其实非常高了。对，所以比较少会说，哎，真的需要来家里，比如说做手术啊，或者做这些需求。通常来家里可能是比较做，比较偏向的是加医科的部分，
嗯，
然后解决一些小问题。那真的急重症还是会转诊。
所以郭医师这边如果出诊的话，配备会是些什么？就是会有带助理吗？会有带因为你刚刚说美国这边是医疗车嘛，那台湾这边你是摩托车吗？还是就是会有一些什么 tour 啊，或者什么的基本的你会带去的东西之类的？
我们通常是标配是一辆汽车嘛，就是一般小轿车，然后会有兽医助理，那我们会把日常的配备，就是一些医疗耗材，针筒啊，然后药啊、药物啊，这些都会放在车上。那比较一定会带的是血压机啦，然后还有心电图测量的机器，然后血检的东西。但我们现在血检是抽完血就赶快回动物医院，就通常车程一小时内，然后保冰做好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然后大概就是这些。对，
其实也蛮多的耶，所以这样上楼是要拿一个推车，
一个行李箱、
露营推车之类的。
我们会拿两个后背包，我跟我助理背一个嘛。然后他会可能准备一些晶片机啊、支架，反正他就那边会有一些基础的设备全套。那我这边就比较弹性，我可能说看这个 case 要什么，然后再从后车厢抓一些东西。
所以东西都有在车上，但是你就看 case 的状况，然后选择要带的物品，不用全部带上。
对，会做一些调整。
你知道工程师都会有一个，为什么会想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工程师都会有一个那个
工具箱、
工具车，然后就是什么很多层啊，然后各种 tool 都排好这样子。所以我才会问这种奇怪的问题。
郭医师讲的会让我想到我之前念书的时候有要跟麻疹嘛，然后麻医通常都只能行动，就是要去家里看，除非他真的是外科才要后送到医院。那就是他都是麻医通常都是开那个你叫什么啊 ？Pickup truck 皮卡，然后皮卡里面就改装过的皮卡，然后里面就很多抽屉，然后就是他们也可以要在现场结扎、现场弄牙齿啊，所以他们装备也是很多，
就有点行动车的感觉了。
对，行动小医院。然后我看那个郭医师的介绍，就是郭医师是 Fear Free 认证的，这个在行动看诊，哎，道家道府看诊是重要的吗？
我先讲一下 Fear Free 他在干嘛好了，就 Fear Free 他这个 课程的项目是给兽医师参加，那他也会有给一般的比如说医疗助理啊去做这个课程。那他的目的呢是希望说零恐惧，就希望在狗狗和猫咪他们的身上看诊的时候不要让他们感到紧迫。那如果在医院端来说啦，如果是在医院上来讲，他们可能是从接待狗狗的那一刻，应该不是这样说，应该说狗狗出门的那一刻就算 fear free 的项目。比如说主人要怎么，比如说可以先投一些放松的药物啊，然后在出门的那一刹那就不要那么紧张，不要每次出门都跟医院有联想。那到狗狗或猫咪真的进医院之后，比如说猫咪会不会跟其他狗狗接触到，或是说医疗人员怎么对待狗狗的方式，怎么对待猫咪的方式，或是猫咪在诊间兽医师第一次跟猫咪接触的模式，其实他把所有的细节都算进去了，就是说让整个看诊的流程是零恐惧的。那这是零那个 fear free 的主要的精神了。那如果你说在到府看诊来讲的话，当然一定是紧张的动物才会找我们，所以我们在 fear free 的实施上面，大概就是希望说，诶，他到我们到家之后，他跟陌生人的接触从零开始，是不是都是比较安心的状况？对。那如果是真的说看到陌生人就会躲起来的猫咪，我们一定会事先寄送一些安神药啊、乖乖药过去。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讲那么多，刚刚多多少少有提到，那我想要帮事主问的就是，听众问的就是，那到底怎样的状况适合家中有什么样状况的狗啊或猫啊，适合去找就是行动宠医？我都会忘记
到府兽医、
到府看诊这个
到府看诊，什么样的宠物需要到府看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通常我们最主要的 case 大概是老年的大型犬，就是这是刚性需求，因为他们比如说，因为台湾公寓很多嘛，
是
非常多，我们可能有三分之二的 case 都是公寓，那他们可能住四楼，他光是要扛下来，然后不一定有交通工具，这就不容易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大概是紧张的猫咪也非常多，对，因为紧张猫咪他们光是主人他要抓他进笼子就是一个挑战，对，很多是抓不到的，所以才会请我们过去。所以但我们过去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如果猫咪太紧张的话，我们通常事前的沟通会需要做非常多。
所以主要就是大型狗狗跟紧张的猫咪，
对，然后或是说安宁治疗的 case， 就他可能已经在医院做完所有的检查所有的治疗，但这个疾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慢性生病的末期，或是心脏病的末期，或是肿瘤的末期，
太虚弱无法出门之类的。
对，或是说主人他不想要再去医院做治疗了，他觉得说治疗能给的帮助已经非常有限了，那他可能请兽医来家里做最基本的事情，但他又不想让宠物他去医院紧张。
还有或者也许行动不便吗？
对，像是我们有到府针灸的项目，所以有些是真的比如说一般就痛的啦，对对，类似这种，所以就比较适合到府针灸。
所以刚刚讲到针灸，所以你们的看诊项目就会是像是加医类，然后跟你刚刚说的安宁治疗或者是
针灸，
然后还有
对我们
应该没有到府手术这种事情吧？
没有，有很多家属会提啦，那这可是这光是在法规上面应该就不太合法了。
嗯，对
啊，就是动保法规定说，在麻醉应该叫手术，就是有急救设备或有手术场所的地方才能麻醉嘛。所以其实有很多家属提出可以，我们都一律拒绝了。所以我们最常见的 case 大概加一的看诊，然后或是安宁治疗，然后安乐，然后针灸，然后或是说到府的一些基础的健检，抽血啊、血压这些都还可以在家里做。
所以一般的血检啊、尿液啊或粪便的筛检也都可以执行的。
是对，
可以在家里检查。
我们就
血压真的很好欸，像我在医院做血压检查都要叫动物跟主人先坐在一个很黑的房间里面坐个十分钟，那我们再派助理进去偷偷的验，安安静静的验。
欸，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很多猫咪他们到医院他们都处于在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那像很多对，然后或是狗狗他们只要进到医院的环境就开始非常就开始抖嘛，就开始抖，对，所以其实很多像心脏科的医师他们也会转需要监测血压的 case 给我，那我们在家里就是会先反正会先熟悉嘛，然后很多狗狗在家里看到陌生人他以为你是来做客的，也不是要来对他干嘛的，
嗯，
所以通常家里量出来的血压我们经验会至少会比医院低一个大概平均收缩压在低一个20左右，
哇多这么多，
对，平均会低，他在医院可能量160-170，然后在家可能量140-150，
哇差好多哦，
对，其实会差有一些差异，
那你在家里量血糖血糖也都正常了吧，猫咪血糖都正常
了会有一点点，对啦，大部分是这样子，在医院都会偏高嘛，
对，
所以这就是、嗯、为什么需要到府看诊的需求之一嘛，就是可以让这些数值更准确一点。
对、
嗯，如果血压跟你刚刚说血
糖
也是，嗯，那目前安家的看诊地区包含哪些区域呢？
其实我们全台湾都有，最远我去过高雄，然后，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以车程一个小时左右的为主。像是新竹以北，然后可能到宜兰，就是基隆、宜兰、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大概就是这几个县市为主。
我想好问，那高雄需要帮你出车费吗？
需要，
那是那个 special 的 case 另外算就对了。
对，
因为这样也太不划算了吧？
对，车程的话越远出诊费会越高，
所以你们是为了一个就是。
变动式的价格
表之类的，就是可能有公定价，但是你如果有特殊需求可能再另外报价这样子，
没有错没有错，
了解，所以就是问这个也是让大家知道，但人人有机会看你愿意花多少钱请安家过去帮你看诊这样子，
对吧，这时间成本问题，
所以郭医师团队就只有郭医师一位吗？
我们目前有两位医生，我还有另外一位丁医师，那另外一位丁医师他的专业项目就是以就是老犬照护跟针灸为主。
对。
他接因为其实针灸的需求其实还蛮多的。
讲到针灸，那我们来聊一下针灸好了。什么样的状况饲主会需要帮宠物安排针灸的治疗呢？然后怎样推荐饲主可以来安排？
就我们最大宗的两类，大概第一个是那个脊椎的问题。对脊椎问题，像对椎间盘的问题，就是他们疼痛到通常是因为疼痛啦，或者说他们行动不良才会找我们。那通常会是在医院先做过初步的，就是诊断，那确认如果是一些真的椎间盘问题，或是老第二个就是退化性关节的问题，就大概就这两个，那会找到我们做针灸。那通常是行动不便，或是他疼痛异常，然后才会考虑针灸。
所谓疼痛异常是指？
比如说主人对，或者说脊椎的疼痛非常的明显。
Oh.
就是一抱他就开始尖叫。
OK,OK。
再来要问的就是像这样子一次出诊通常要安排多少的看诊时间，然后跟一般的传统兽医院有什么不同？
我们通常一次平均看诊时间至少是30分钟起。对。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做的是健检，或者说他比较需求的是全面的安宁治疗的评估，那时间可能会长到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但我通常我们至少会保留一个小时。
那郭医师看过最久的是多久？
一开始2019、2020那时候有到两个小时的，
哇，好划算哦！
有到两个小时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在尝试说整个看诊的过程怎么拿捏
流程之类的，
对流程，然后那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主人比较需要比较久的告别空间，我们都可以提供，就是他可能告别时间会需要比较久。对，跟一般动物园不一样，应该是说，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啦，但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你可以实际的去看到整个饲主家里的环境跟照顾方式。比如说在医院，你可能只听饲主说，我可能就是说我经济有困难，或是说，哎。我工作时间忙不过来，真的可能没有办法，可能疏忽了。那你在医院可能听到之后，会觉得说，诶，这个是不是家属他的推脱之词，或者是他的借口之类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多的状况，就是我们一到家里，看到整个环境啊， 然后包含说家庭成员啊变动的部分啊，然后都会觉得说诶，这个事主他讲的是真的，他很努力在照顾这只宠物，但他可能经济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负担。
讲到这个是不是其实到府看诊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如果你是到兽医院看诊的话，你只能听事主说他的状况是什么，可是是不是如果你是到府看诊的话，兽医是可以帮你看你家里的居家布置也好啊，或者是环境宠物的环境有没有什么可以造成他某些问题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观察比较清楚。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啦。我举猫咪来讲好了，像猫咪他们需要很多的猫砂盆跟水碗嘛。对，那有些家里哇超大的四个房间，但他的猫砂盆放在客厅，那那只猫咪又超紧张的都躲在房间，那这就很容易有一些猫咪他下面尿道症候群的状况发生。所以其实有时候到家你可以省去很多问诊的过程、啊、
你就直接看到了，
对，直接看到了，
直接找到原因之类的。
对对，直接找到原因，然后直接可以直接跟事主讨论。对，类似这样子。
那这样子，如果今天我想要预约到府看诊的话，大概预约的流程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要先找你们线上预约，然后会有一个interview， 然后安排时间，大概流程介绍一下。
流程的话，大部分事主是直接加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 LINE， 或是打电话过来嘛，大部分就是这样子。那通常进来之后，我会先请他们填一个表格啦，就说如果你想要认真的评估说，适不适合出诊，或者说这个项，比如说他说我的狗狗需要打疫苗，那我先听他提供说他之前疫苗施打的记录啊。然后他在家里对陌生人来接不接受啊，那有没有过去的一些疾病历史啊，这些我先请他填好，然后评估完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才会出诊、啊、对。那包含说如果说像其他的加医科看诊或者安宁治疗的看诊，那我就会请他提供之前的一些病历记录。对，我不一定会在线上直接跟你做就是病历的详细的对谈，但是我一定会先确认过这样的状况是适合到家看诊，对，然后确认之后再到，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那会不会有事主就是跟你讲完电话之后，发现他的问题都解决就没有再来了呢？
有啊，有啊，非常一开始非常多了，那到后面我越来越知道说，我会猜这个事主想干嘛，对，我就有自动那个雷达侦测，这个应该是想要获得一个免费咨询吧。好，那没关系，我也可以提供，那就是我两分钟内赶快解决你的问题，然后请你去就近的动物医院看诊，这也是一个方式。那你可能未来某一天可能还是会想到我，这样
还是有机会。这个也
太哀伤的故事了吧？
佛系，
非常佛系，
已经知道要被那个。被掉入一个洞，但是已经哦好，那你帮我挖好，我就进去，然后希望你以后可以帮我把洞救出来的感觉。
对，希望你以后可以想到我。
可是我必须帮，就是兽医师说话，就是这样子，你可能得到你想要，但是我觉得会消磨掉，就是愿意热情的兽医师的热情啊。
就
是
毕竟我们也是服务业啦，
原本只是想说你来就是需要嘛，那我就好好回答你的问题。哎、欸，可是你回答完然后就走了耶，这样子我觉得会有点伤心啊。
对，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看诊一开始的时候，2019、2020的时候，很多就是可能聊一两个小时，电话来我不会拒绝。那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努力在调试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适合怎么样的看诊流程嘛。可是的话可能聊完一个小时，但到最后他这个需求的服务并不一定是会找你。对。可是兽医师的定位本来就有点尴尬，因为。
来讲一下你们的誓言。
对啊，为了宠物好，有帮助到宠物。
对啊。
所以基本上有问题你们是就要回答、
啊。还是要为了宠物好、啊。
对，还是为了宠物好，对，或至少或许有获得一些真的宠物有获得一些实际的帮助了。对，
所以你们刚成立没多久就新冠肺炎爆发、欸，
哎，没错，
这2019有影响吗？还是其实有帮助？
我觉得有，其实这有点难说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刚起步嘛，台湾是2020爆发的，那时候2019 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想是我们做不好，还是说是疫情真的有影响？是我们那时候有点
所以刚开始很辛苦，
对，刚开始非常辛苦，就有点难区分说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被影响比较多吧，因为那时候最严重，因为他2019年开始嘛，他好不容易要就是了解这个市场要开始执行了，结果疫情来，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时候，大家应该是不希望有陌生人来家里的，你懂我意思吗？
对，
虽然你不想，
可是我怎么听说那个新冠爆发的时候，反而很多实体动物医院他们的那个看诊量上升非常大，
出门
因为他说。是吗？因为那时候想，他很多兽医都跟我说，他们疫情反而那个看诊量变多很多、欸，好像说是因为家人在家待的时间变久了，然后
所以就更能发现动物出现状况。
对对，
我觉得这是蛮合理的啊，对啊，
对，但对我们我们就不太知道。
那我们我现在待的地方啊，我现在待的医院，因为很多就是暑假跟寒假我们都比较忙。那原因都是因为小孩子就是可能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就是平常要外出念书，然后暑假寒假回到家里，然后才认真的看他们宠物，然后发现
互动、
欸、
才发现哪边好像怪怪的、欸、
对，爸妈都没有带去看动物，都没有带去看医生，然后回家之后才赶快把小孩把宠毛小孩带去看医生。
所以其
实还蛮常这样子，
这是大家都有的现象、嗯、就是你有时间就会比较发现宠物的状况，
对
对、嗯，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对，
那刚刚是讲就是要预约看诊的流程嘛？那看诊前饲主需要准备什么吗？就是以前的就医记录啊也好，或者是什么要先准备着吗？
哦，这样这个比较有趣，我们也是慢慢整理出来的。就是如果啦，我们会区分狗狗还是猫咪，如果是比较有领地性的狗狗。然后为了要让看诊比较单纯，我可能会先请他把其他狗狗隔开，因为通常比如说家里有四五条狗狗，然后只要一只狗狗开始吠叫或是开始有领地性，其他狗狗会一起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会请主人准备一些嘴套啊、头套啊、大毛巾啊，但是就是说以备不时之需啦，除非是真的那种比较有攻击性的犬只，比如说它是绑在工厂门口的或是那种，不然我们大部分就是请他准备好一些零食，然后在过程中我们诱导让他分心，比如说我们要量肛温的时候，要抽血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分心这样子。那猫咪就比较特别，猫咪的话我们就通常会建议请他，我们如果要在房间看诊，我们的房间门就一定要先关好再让我们进去，那或者说如果要在客厅看诊，那房间的门一定要关起来。我们有遇过，我们光是要找猫咪就找了20分钟。
所以这就是饲主可以先做的，就是狗狗跟猫咪又不太一样。
对，光在家里找猫咪就找不到。然后我们有在预防，还有在冰箱上面打过预防针啊。
哇，
就是、
冰箱上面
这种
真的是一地
不下来
耶。
对，然后它吓到我，就是非常紧迫，然后我们又 不想要再捞它了，所以就是直接在冰箱上面做作业，然后我们就要踩很高的椅子。
那这样子出诊生命比较有危险耶，兽医师还要在高处进行。
对。只、就是紧迫都还好啦，不要粗爪子张嘴巴都还好，所以我们就是请他们把一些躲起床底下或是说其他
地方，
对，没错，都是先用什么东西挡着这样子、
嗯、
不要让它
干净一点的空间，就是不会有太多缝隙可以钻的地方。
对 对，其实干净还好，我也没关系，我们蛮常在厕所里面的，因为厕所是最没有地方可以躲，
它的干净是指没有、哦、
没有
杂物
了。
哦，对的，没错，没错。
但厕所的确是个好主意耶，
没地方躲，
家里
最平滑的地方。
对，然后我们就会请他准备一个小窝，就让猫咪还是有个躲的地方，但、嗯、它就只有那个小窝
还是可以躲。嗯，
那进去
它是有个安全，
进去就是你的陷阱了。
对，进去就是我的陷阱。它既不会太紧张，我又可以顺利看，因为我们还是会希望达到说，就之前提到那个 free 的主轴。
是
希望说让这个看诊是不要太糟糕的经验，对对。
所以即使已经是兽医出动到家里，还是会常常有这样子的戏码要上演，那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猫真的很会飞，
嗯，没有错，而且都是抓不到才会找我。如果通常抓得到，
哦、他自己都抓不到。原来如此，那这真的需求真的蛮大的，好像蛮常听到这样的故事。
对、啊，而且很多是那种。 要搬家，猫咪抓不到，说我们东西都搬完了，是猫咪哦，好，欸，可不可以请你们来家里帮我把猫咪抓到笼子里，我要搬家。
这种你们也出诊？
这种如果他接受费用的话是可以，但是，但是我们可能就，对，我们可能先寄个安神药过去了，就让他先放松，然后我们再抓，再搬家，这样。
如果这样的诊在高雄，你去吗？这只有五分钟吧。
可是家属，对啊，可是车程费用报下去，家属一定是不 OK 啊。
对啊，对，
高铁票就
CP值太低了吧？只是帮你抓猫。
对。
就怎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那真的是，嗯，这种医疗模式非常需要的部分。那今天就只想要跟大家聊到
这里，
聊到这里，其他的故事我们要在下一集再讲。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再去，就是说，就是如果大家有就是那个到府看诊的服务的话，要怎么找他们？就是他们是有官网的，就是叫安家行动宠医，应该搜寻就可以看到。然后或者是 FB， 他们叫安家行动宠医兽医师出诊，宠物到府安乐，到府针灸，这个名字要多长？所以搜寻这些字眼，你可能都可以开始找到他们，然后在上面跟他们联络。然后上面应该也都会有相关的，就是一个大概标准的收费方式嘛，所以这个就是听众可以自己去参考，你觉得这样子 O 不 OK？ 看区域之类的嘛，或者是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如果细节的话，可能就是在私讯安家行动宠医，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下一集还会有就是跟就是到府看诊有关有趣的故事再跟大家分享。那喜欢我们节目记得订阅，如果任何问题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以及 IG 搜寻某字音，在你收听的平台留下评价及留言。好，我们谢谢郭医师，
谢谢郭医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下次见，拜拜，拜拜。